老了，真的，不好意思，现在觉得老是很糗，你知道吗？像昨天他们在那，我都太不了东西，可看不到。
没办法了，我的动作就选出来，我也一样。哦，我知道你年龄了。
43岁人家就知道你年龄了，而且你知道我有近视，近视会越来越好，远视会越，所以每一年那个度数就一直变。对，真的你不知道啊，你还医生不知道？不好意思，我现在就不用了，现在自带了。好，珊珊，我们要开始了啊！今天谢谢各位，大家都啊，珊珊，我是不知道，我都有送那个讲义。包括上次有把那个谁，袁毅他也有给我他的讲义，我也给大家了哈。因为我知道我们有时候讲得很快，如果叫大家先在上课的时候理解一下重点，然后你们可以去看细节，其实蛮多东西可以钻研，挺有意思啊。好，那我们就开始了，开始讲。哎，子英帮我们祷个告啊，对不起，不好意思。好，我们请子英祷告一下，我们就开始今天上课啊。好。
恩主耶稣，我们满心感谢你，带领我们众弟兄姊妹今天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一起来赞美。求主你的圣灵继续光照我们，让我们在学习你话语的时候有亮光。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明白你话语的宝贵，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让我们知道怎样侍奉，怎样待人，让我们真是有一个侍奉的心智，在这我们在这个教会，甚至家中，我们彼此勉励，彼此扶持，彼此造就，让我们在主内合一，一起来侍奉我们的神。我们以上的祷告感谢，奉恩主耶稣名，阿门。
阿门。好
不是祷告一下，虽然你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说我们也应当注意，祷
，OK，
告一下好像是一个例行的事情，
哦
做完
，OK，
了以后我们再来祷告一下。
对不起啊，所以这正好今天要讲的其中一个，所以今天要讲的正好也这个助语语言啊，不好意思，刚才没注意到，好。我们今天要开始讲，要讲到单元是侍奉主的人哈。我想我把课表也给大家看，所以你们每次都知道哈。那原则上可能我送给你们的课表是旧的，下一堂是那个谁，袁毅会帮我们分享，那个有关于侍奉的预备。好，那今天我就先把一个比较理论上的侍奉的人。按照藤青辉牧师给大家的分享，那在这里我把它列出来，因为我们前面我们都知道哈，讲到现在我们很清楚，前面都给我们一个比较大的方向，关于侍奉的人、侍奉的本质，所以我们基本上都很清楚哈，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一定是要一个侍奉，因为神拯救我们就是为了侍奉神，所以蒙恩得救的目的呢，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成为一个侍奉神的人。那当然，这个侍奉我们也一直提到，有三个很重要的方面的侍奉，我们都要完备，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侍奉，包括本位的侍奉、生活的侍奉，还有工作的侍奉。那最后我们一定要强调的是，其实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更新，我们有新生命，这个生命呢一定会更新，在这个更新的过程中，一定跟侍奉有关系，他们是互相扶持的。你如果说我生命有更新，我觉得我生命在增长，我灵命在增长，可是你却没有服事的心，也没有服事的一些侍奉的果效，这个是不是很完整的。同样的，当你有侍奉，你即使侍奉做得很好，可是你的侍奉并没有带来你灵命上的成长，这也是不太，这个 balance 自己可以衡量哈，这也是有点可能哪里有出了问题，这也是大家可以在。每日自己不管是在检讨自己审查自己生命的更新，或者是服侍上面都可以做，这两个应该是有 balance 的。生命的增长一定会带入你想要服侍的心，然后有服侍的果效。不一，如果没有生命的更新，这你的服侍就要看一看， 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要更进一步的来讲，那服侍的人到底是什么，我们从这个更简单的事情来检视自己哈。嗯，今天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要讲的就是侍奉人的基本条件，有七个条件，但是我相信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每个都说得很清楚。所以如果你们看我们的课程中呢，有关于圣灵的部分，因为这个对基督徒来讲是很重要的部分哈，有把它提出来，我们会有两堂课来谈圣灵的部分，比较深基础来谈。因为这个我们都知道，基督徒很重要是了解神的话语，这个就是圣经上的研读。但第二个很重要是属于圣灵的带领，怎么样我们能够知道圣灵在带领我们怎么样来做，这有很多实际上面可以分享的，那个我们有提出，我们有两堂课会来讨论那个问题。所以今天我在这里如果谈到圣灵的话，都是比较大致上的一个大致的picture， 不是细 detail， 我们会讲 detail 哈。那时候元玉长老会带领我们其中一门课。好，那我们今天就先来讨论一个侍奉的人他到底有什么基本条件。我们刚才说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是用来，都神是拯救我们，除了我们一直认为我们感谢神给我们的恩典，其实神最后希望我们来服侍他，侍奉他的过程就是一个敬拜，一个赞美，并且把我们身中把我们奉献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要开始来讲一个侍奉人一个蛮重要的条件。其实这当我准备这门课的时候对我帮助很大，因为事实上我一受洗，我上次有提过，当我一受洗没多久我就负责教会的一些事情，因为我们是学生团契，学生走来走去。所以当你对于这个侍奉人的基本条件不是很清楚的时候，即使你做出来的果效很好，譬如说我们那时候每个团契都要轮流负责煮一次饭，一个礼拜然后要侍奉，因为我们都有那个爱宴，你会把这个当成就是一个客团客 club 在做事情。好，我好像人家赞美组得很好，整理得很好，干嘛？那时候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也许侍奉果效做得很好，但对我的生命似乎没有什么太大影响，甚至反而可能有一点我做得还不错。因为你知道很多我们神在培养一个人的过程中，即使你在你还没有受洗得救以前，神就在培养你某些能力。所以很多人很早不是基督徒，他有领导力，那也知道怎么来 organize 这些东西，怎么对人。但在这个很多在外面的一些机构都会用基督教的一些经义来训练人。所以上次牧师也提到，就说有一个好像是经济学家的那个，我忘了是杨梅，记得是那个人哈，但就是他是有到教会，对不对？他也奉献，但他说他没有蒙恩得救，可是他所写的管理书籍的书却很受欢迎，因为他用很多教会圣经上的一些道理来陈述。所以这个地方对我们一个蒙恩得救来侍奉神的人来讲，对我来讲哈，我现在回来看这事情的时候，对我来讲，我那段时间也许做得还不错，所以我以为我不错，可是事实上对我灵命是很大的损害。因为我因为这就像潘长老常说，我们要检省自己生理那个背后那个低部在非常深的心情中，我们服侍的动机是什么。所以那个时候你可能觉得人家称赞我挺好的，我也把事情做好了，也邀了很多朋友，可是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应该，当你在服侍过程越深层的时候，尤其是像我那时候也只是小小的团契，负责小团契，可是当你越到你的位置，越在教会所影响越大的时候，这些 detail 的细节是你要很注意的。因为你一偏左了，很可能就一个牧师一个长老他思虑侍奉的观念一错了，他可能会把整个教会带歪了，我们都不知道。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在这里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所以首先呢，侍奉人的基本第一个条件一定要有奉献的精神。什么叫奉献呢？我去查了奉这个字不好意思，这个字可能大一点，反正我都会送给大家，大家看一下就可以了。这个奉这个字是一个手捧着一个祭祀的东西，所以是表示说你把一个东西要捧出来，这奉献呢是把它献给某一个特定的对象。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指的奉献的精神，我们需要知道一个侍奉的人，尤其是基督徒，他是把他奉捧出来奉的是什么呢？是自己，献给谁？献给神。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奉献的心。如果在侍奉的过程中我们不了解这奉献的意义的话，那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以前在侍奉中可能所造成的那个自己的一些 confuse。 好，这个是有的时候我们常会，我觉得最近我常会思想，就是说诶，很多东西外面不信的人也这样。好，那所以常我们要理解这个不信的人也这样，譬如说不信的人也有好人，也会帮助人，那为什么基督徒要怎样？所以我们要把这中间很后面 detail 我们今天蒙恩得救的目的跟这些都要搞清楚以后，只有重新思索这个时候，在我们侍奉上才一来对自己有益，二来我们没有导致别人让人别跌倒的过程。好，所以第一件事情是要一个侍奉的人，我们第一个要检讨我们没有没有奉献，奉献什么呢？好，奉献呢有没有把自己献上？那我刚才已经讲了，我们要把奉第一个字就是把一个东西捧上然后献出去。所以我们今天要奉献的基督徒，第一个，我有没有把我的心献上给主？这是你这在箴言里面，箴言里面说，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他要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所以基督徒基本上我们奉献是什么呢？是我们要把自己的心归神，然后我们把眼目要定在神身上，然后知道他要我做什么。好，让这个是一个第一件事情，在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很清楚的理解。那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以前在侍奉的时候一个很大很大不清楚的地方，就是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神。有些人用一个比喻，什么叫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呢？就好像我们如果人生像开个车子，就把方向盘交给神，你开到哪我就 follow 你到哪，我不会告诉你，不是坐计程车告诉计程车司机我要去哪，而是你当主人，你带我去哪我就去哪。好，这个就是把自己人生主权交给主。我想这个在我们这个世代里，常常从小到大就举例说要以自我为主，这种事情，就是鼓励个人主义的这个时代，这个事情是我当时候侍奉上一个最大一个最大的误差。我没有想到这一点，我以为跟神说好这样做比较好。好，就我们现在如果你们有参加神的故事和你的故事，其中呢就会提到，就说我们有我们在这个生命的过程中，我们有没有把神当成，当你蒙恩得救以后，是你把你的主权交给了神，你要 follow 他，而不是把他当圣诞老公公，说诶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神这样走比较好，那你就 follow， 你可不可以给我祝福这个，或者我这样走我觉得这样做比较好。以前我在开始侍奉有些问题的时候，我常常说诶神，我们今天来举办这个会，举办这个 party 是不是比较好，邀这些人来，诶可以多一点。我们常常在不懂把自己主权交给神过程中，隐形之间自己来做计划而要求神配合。这个是很微妙的事情，是只有你进入了思想，你的心思你才搞清楚的。不过这是一个很重要，这也是我当年我觉得一个对我来讲，现在回首来看一个很重要我自己对自己的警醒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奉献呢就是要做主的工具，器皿。什么叫器皿呢？一般来讲你看器皿，无论我们做这个东西，装器皿有很多种，它可以用来装酒装水，或是装什么特殊的东西，不管它造这个器皿做什么，它就是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常说奉献就是我们为主做器皿，这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为主做器皿？意思就是说针对神所给你的那个工作，你是为神做工作的那个器皿。好，那我们知道器皿有不同的原因制造的，它有不同特殊的东西，所以奉献就是我愿意在主面前为他工作。那再来呢，我愿意为主而活，其实就是跟刚才前面有点像，就是神是我人生的一个主权主宰，我 follow 主。所以我们一生，这就像神所说的，要跟随他的人要把自己放下，然后跟随他的道路。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一生是为自己为主而活。 所以我们过去的时候，在过去，尤其是像我这个年纪的时候，那个时候个人主义非常的兴旺。其实从小我们问的问题都是：你将来要做什么？你有一个梦，逐梦逐梦踏实。那时候我们当时都是这样认为。可是这里说的一个基督徒，他的人生观这时候是不一样的。我们以前是为自己，想给自己的人生一个光彩的一个篇幅。现在呢，一个蒙恩得救人，他的人生目标已经不是自己，而是神。所以在这个观念的改变中哈，你可以看得出来你是不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因为这个观念是会改变的。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的人生就是应该以基督为主，这是基本上基督徒的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来警醒自己奉献这件事情。那奉献也是我们成为基督徒在侍奉中一个最基本的基础。如果一个我们没有这种奉献的精神呢，刚才我说了啊，如果我们把它做成 club， 你如果以前参加过一些社团或做过一些服务，不管社团或什么，你会发现啊，当一个没有目标，只是为了要让自己觉得自己做工作的很好或者什么，没有目标的基础下，很多事情会中途而断，当你遇到困难就算了。但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我们做神的工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因为我们有奉献的基础，所以因为我们奉献是给神，所以等一下我们也讲到，因为有这样子的基础呢，我们在走的道路是神的道路，我们是不往后走的，我们是往前看，因为我们有目标，所以不会像我们在处理一些不是基督徒的，你看他处理一些事情，如果他们说没有一个目标的话，很容易遇到什么困难他们就走了。尤其是像这种做志工的事，像我们有很多那个 non-profit， 很多东西是可以断的，因为他没有一个奉献的基础，他们的基础可能不牢靠。我不是说他们都是为自己，也有很多，可是他那个其他的因素会掺杂得很复杂。但是一个基督徒在走神的道路上，如果你没有把自己奉献给神，没有刚才我们这些奉献基础，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就走不下去了。甚至于你可以看到教会因此而分裂的也有，因为大家想法不一样，不能够在这中间妥协，那也有可能把教会带偏了，都有可能。所以这个很重要。
这个英文是什么？
啊？
我们这里讲的奉献的英文是什么？
您觉得英文是什么？三毛，因为我也有这个问题，我去查，我不，因为我这是中文书，所以我没有。那原来英文。
作者也是用中文写。
对啊，所以
devoted，
然后 sacrifice 不
是
sacrifice，
是了，是根据这奉献是献给神的 devoted undivided offering，
OK，
知道都可以算是奉献嘛？
对，我原来有你这问题，后来我想他是中国人，所以我就找不到英文，然后我就去找奉献的意思。所以我刚才说奉献是把一个东西献上去，
就是专一的心嘛，
对
，undivided heart。
那意思这里奉献就是把自己献给神，就这样。那刚才我讲过你要献什么，献你的生命，献你的人生目标，献你的生活生命主权，献你的心，好，就是献这些东西给神，就是完全以他为主，这样。好，有没有问题？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刚才说了奉献，我们奉献是我们要走神道路的一个基础，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我们很可能碰到什么困难就结束了。其实我觉得哈，神也很奇妙，在刚开始受洗，刚开始生命成长那段短时间，我不晓得对各位有什么样的感受啊。但我听过很多见证，在刚受洗的那几年，生命还非常脆弱的时候，很多时候神给的应许很多，神给的福气很多。可是呢，那段时间的人就有点像那个马太福音，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啊，我不说别人。感觉那福音很多有点像那个看神迹的人，今天这个神迹了，好高兴啊，感谢神。然后那神迹很快就忘了，接下来要看下一个神迹，然后就高兴啊，如果就是天天在看神迹，好，那就有点像那一段日子。那个时候就是人还没有到了下一走，神还没有带你走到那个更深的一层的时候，哎，就好像小孩什么都跟爸爸妈妈要，这要那要，然后顶多乖一点还跟你说谢谢，因为你教他要说谢谢。 可是他心里真的知道吗？不知道，但是他会很乖。可是神真正走神的道路的人，当他走到后面的时候，你会知道你要的不止神迹，你要的是神本身。那那个时候就有很多神，很多会给你很多挑战，你才能认识他。所以奉献是一个走神道路一个很大的基础，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顺服基础。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就好像你在开车，神告诉你要直走才行，你说不对啊，我记得，我不知道你们夫妻在开车的时候有没有开远程有没有这种问题哈？有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我明明记得上次是这样走，可他说没有是这样走，然后你就不知道听谁的，然后最后就出错了，或者是对了，也有可能。这就好像我们跟神走的时候，如果我们一直把主权不交给神，我们就会变成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信仰过程中，我自己啊，有的时候不听话，很想跟他，我明明记得这样比较好，我会发现我会走一段很深的路，然后自己，我觉得很感谢神还是带我们回来了。我也感谢神，如果用他以前在旧约的标准，我们想我们的经历，我的经历也会很惨，但是感谢神还是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但这也让我们深深知道，当你在跟神同行的道路上，如果你不把主权交给他，这种事情会常发生。好，所以奉献，这也就是说奉献把自己献给神是顺服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然后当然我们也知道神是得胜的，而且他是爱我们的，不管他今天你面对什么样的环境。有一件事情我到现在比较清楚的是，我从来没有怀疑他是我从来，当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从来，我想你们不会去怀疑你爸爸不爱你吧。这一种信任，无论当你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这种信任是你走下去很重要的东西，因为你知道他是得胜，他是爱你的。好，我有这样子相信信任是你在奉献的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如果你没有，
就有吗？还是后来才慢慢的？
我相信一开始是有，但那个信心是不一样的，是这样吗？
对，我在问你而已。
我是觉得，我觉得我是随着你跟他认识越多，好，那当然这个爱的确认是一段过程，我不可能第一天就是这样，不然我怎么会前面会神给我这个奇迹，明天给我这个奇迹，我如果一下相信，我也不会想要很多奇迹。我自己是这样，我不知道别人怎样，但我这是一个过程。我自己深深坚信说，我如果没有完全把自己奉献的时候，即使在开始我觉得自己还是蛮有很多挣扎的过程中，我很感谢神在那段时间他很有耐心的带领你，然后让你慢慢的跟他建立起这些你愿意奉献的那些基础。但是那些基础也是变成你将来侍奉的一个基础。所以我刚才讲过，灵命的成长带领你做侍奉，而侍奉的结果会把你带回灵命的成长，这应该是个互动的过程。如果这互动过程在中间哪里出了错，是我们要检讨的问题。好，我现在在这里讲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拿细耳人。我不晓得多少人听过这个名词。好，你们都听过拿细耳人吗？好，我简单介绍一下哈，什么是拿细耳人啊？拿细耳人是一个很把自己特殊奉献出来的人哈。怎么解释呢？我们知道哈，当开始的时候以色列有十二个民族，然后利未人呢是被挑出来做祭司的。好，那你就会发现每次那个在旷野里面，他们只要在一个会幕，他们会神教他们建的会幕，然后那个会幕很奇妙啊，都是譬如说他那个会幕的帐幕什么都是可以折起来的，然后一折起来马上，然后那个不管他的约柜啦，或者是他看见的那些东西都是折起来，然后马上就有东西可以挑的，这些挑的人都只能立位人挑。好，所以你会发现那个我不知道你们在讲神的故事，你的故事里面讲到立位的那个祭司没有，但是你如果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很有意思，他们随时准备，尤其是材料干嘛准备的都是随时，当神的云当神开始决定 move 到下一个的时候，这些立位人就要开始做。可是这些立位人里面也只有亚伦的后代可以做大祭司，这是规定的，这是在神的里面间好，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大祭司，只有亚伦的后代，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帮忙拉这个神的东西。可是有一种人，他可以 跨过这种种族，他可以不一定是利未人，他也可以跨过，他可以跨过这个不一定是利未人，他也可以跨过不一定是亚伦的后代，他也可以做大祭司，这就叫拿尔细人。
他可以做大祭司。
拿尔细人，他说那个萨姆尔就是例子，我不知道，对，我不晓得。萨姆尔不是大祭司吗？
萨姆尔不是大祭司，
他后来不是接替那个谁的工作？
没关系，我继续讲。
哦，这是他说的啊，我不知道。这不是，这是我另外查资料，我也许错，你可以纠正。好，但是拿细耳人的意思就是说，以前因为譬如说帮忙神做这些事情的话，是需要利未人，然后大祭司是需要亚伦人，但有一群人呢，他是可以自己愿意特殊愿意献出来，分别为圣，所以这群人他是不可以吃喝烈酒，他远离酒清，不管是烈酒或清酒，然后不可以吃任何跟葡萄有关系的东西，然后他不可以，好像要留长头发，头不能剃，然后最后重要一个是他不能接近死尸，所以即使是自己的亲人在那时候去世了，他也不能接近，因为那这个是死尸是在好像是一个不洁净的东西，所以他必须拿细耳人必须要保持自己的清净，然后他是有上帝的记号在上面。那当他离俗，决定把这东西侍奉出来，奉献给耶稣，奉献给神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神就有很就是神可以给，就像孙，这叫那个参孙，他就是这样子的情况。所以他的头发是他力量的来源，所以他把他的头发献给神，他没有剃掉。那可是当他头发被剪了以后，当你把自己献给神以后，神给你的能力，但是他把头发剪掉以后，他就失去了这个能力。所以在这里提到拿细耳人，也许等一下那个长老可以再纠正，我只是看他的，就是说他是以萨摩尔做这个做例子，因为萨摩尔他的妈妈，你知道他长期不能怀孕，就怀了他以后把他献上去，所以他先做拿细耳人。拿细耳人基本上就是要分别为圣，把自己献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做侍奉的人，我们也要拿细耳人的精神。我们在做侍奉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不仅把自己奉献出来，而且我们要洁净自己。所以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奉献是我们成为这个在侍奉人中一个很重要得胜的基础。因为你奉献给神，神就像那个参孙的头发一样，他把那奉献给神，用神给他力量，所以他可以带领神所交代他所做的这些事，因为他当中是个士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所以奉献也是我们刚才讲的，奉献也是你灵命增长更新的一个重要。当我们在做事情跟做神的事情，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奉献的心，那我们就意思就是说没把自己奉献给神，那就是以自己为主哦。所以我们在 detail 在心底的深处，很多事情我们做的是为自己做哦。譬如说很多人可能为了对想享受一些好的名誉啊，或者像你看到很多布道家，我不是说他们不好啊，有一些就是他们在审视的时候，当看到布道他是为神在布道，还是为他自己底层的那种自己成功的欲望在布道，这是我们当我们与神做他侍奉越高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所有的症结都在你有没有是奉献的心，因为一旦有奉献的心，主体就是神了，不再是你了。好，这是一个我们很重要。那当然你有这样的话，你的灵命一定会增长，因为你跟神的关系越亲近，你的灵命就会受神影响越大，你就会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就是成圣的道路会越来越像我们最后希望自己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式。那当然这也是我们生活的基础，奉献也是刚刚我一直强调的侍奉基础。好，我们先讲到这里哦，稍微停一下，有没有问题或者想分享的也可以。那个张老好，等一下一起通过哈。好，今天有点多，那我们就继续讲。好，那在这个奉献的过程呢，基本上它不会是奉献一点的哈。就举例来说，很多人在受到感动，刚开始受到感动的时候， 然后他在那个受洗的那一刹那，他把自己奉献出去。所以我们常听到很多人做宣言，我愿意帮做为神做工啊什么之类，那是一个点的开始。所有的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会有那个点的开始。好，每个人不一样，但一定有一个点开始愿意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然后愿意做神的工作。所以你看，我自己觉得我的察觉了，我不知道你们这样。哎，我发现刚蒙恩得救的人哈，尤其是那很受感动，刚开始他们头次做侍奉的时间比较多，而且那个热忱比较多，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觉得。当然他们做的侍奉不会说一下就到主日学教，可他们比较多，你会发现他们很喜欢去，譬如在教会门口发传单，人家来了招待，或者是我们在做爱宴的时候分，我觉得我发现很多初期的那个，他们都有这种侍奉的心。好，那个是一个起点的开始。但是呢，这个起点的开始有个问题，就是这个点要变成一条线。我们这侍奉不是光那时候热忱，你会发现很多人后来没几年以后，突然就好像热忱就没了，因为大家做烦了，或是就是我刚才讲的，你的侍奉没有造成你的灵命成长，于是有很多人会在，你会发现那个，我不知道我这样拍，这是我看的，这样我不知道对不对，你们可以纠正。哎，等到那个热情过后以后，开始有个 pattern 会降下来。好，那这就是你刚才有点，可是你这个线不够长，所以这里讲的奉献是要扩展的。所以当你的当时候那个点开始降下来以后，其实是就好像这条线在扩展的时候，你是要不断的重新奉献。然后就要重新奉献，一直重新奉献，把它捏成一个线。最后当你这个线接起来了，面也扩了，这才是整个整个侍奉的一个扩展的过程。所以一个基督徒他基本上要常常在当他开始在侍奉的过程中，他绝对是常常需要不断的重复的把自己献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呢齁，当然我们可以请那个长老姐，有没有人可以从头到尾一点一点的那个奉献都没有这种高低起伏的过程？我不晓得了，我是有啊，就是做一段日子，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可能刚才我讲，就是我的生命灵命没有跟着我的侍奉回到我的灵命成长，所以造成一个，因为做多了以后开始以为是自己了，好像所以那个灵命并没有成长，可是侍奉好像做得很有效，自己就被那个蒙住了，然后做久了以后就觉得有点下降，因为你没有来自神的力量继续增长，那个侍奉的品质会越来越下降，所以好像就是这样。所以这里指的，当我
没有，我觉得如果侍奉的功能是需要很多带领的，如果说没有人带领，我只是去做这个做那个，那就自然没有什么灵命的成长，
对，
只是为了去做，
对对对对，
觉得我好像。所以我刚才就问那个奉献或者侍奉的这个是什么意思，但那我们可能就如果说是信仰出信的时候也不是很
清楚
认识神，对，然后就认为好像做了这个就是奉献，
所以我觉得对，所以你为什么你一问的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因为我也想这个问题，我常喜欢先从定义开始做起，就说我刚开始出信的时候，我那时候觉得很刚开始，哎，哇，我变成基督徒了哈，觉得自己是这家里一份子哈。你有没有看那个小孩长大的过程？好像这样哈，很小的小孩很喜欢学大人，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种感觉？哎，好像你给他，哎，他开始会切菜，会洗菜。我妹妹有一次来，他我们家小孩开始来我们家里帮，那时候有一个暑假，我妹来帮我带孩子。他的教育方式很特殊啊，很有意思。他就叫我家女儿去洗米，两个一起洗米。然后他的那个椅子很高嘛，对不对？他要给他垫椅子，然后洗米。哎，小孩子开始觉得，哎，我有这个兴奋，所以他就很愿意洗米，很愿意为这个家事哦。可是，就如我刚才讲，一开始你说他真的没有奉献给神吗？当然，出信的人也是一样啊。他刚受到神的恩典的，还有呼召。变成了一个基督徒的时候，那时候也感受到那个兴奋的气氛，但是因为他就像你所说，后面 maintain 没有跟上，就后面继续培养这个灵命的增长没有跟上， 做久了还像后来我叫我女儿去洗米，人家会愿意洗啊？没有啊，因为那前面过程，因为他没有感受到这是他的责任，他当时只是觉得哇，我变成大人了，可以跟大人做一样事。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哈，以妈妈的角度，以女人的角度来看这个灵敏成长就是这样。所以你说的对，所以为什么我们后来会，我自己觉得啦，在服侍的过程中，有很多人是有布道的恩赐，但是也你也发现很多人被引进门来以后没有继续成长，这就是啊，就会变成我们上次说那种子种在四个不同的地上的四种不同的情况下，有的是不能够继续成长的。所以我刚刚就是说，这就是我刚刚提醒你们的，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今天这门课就在提醒我们，当我们在做侍奉的时候，如果没有常常这种重新奉献，重新再把自己给神，就重新再把自己给神，就好像一个孩子重新再说，哦，我为家里做什么，为家里做，你没有那种意境的话，只想要自己，就现在累死了，为什么我要去煮饭，为什么这累死了我要做这个，如果他没有这种东西的话，那自然这个侍奉就下降了。同样的，我们在神国的神的国度里也一样，我们如果没有常常想到我今天是在为神做，没有这个热心，不是用想而已，是一个心里的热心，那你就会这样。这就是我们后面也会请到长老来告诉我们，在他们我想原因长老说请来的都是已经做过15年以上的长老跟执事，你可以问问他们在这长段的时间他们有没有这种起伏。这就是我们后面要讲的服事上的危机，然后我们怎么样来克服这些事。所以你刚才想的东西都其实每个人都经历过，那有的时候我们就要时时警惕自己，至少我们知道我们得了什么病，我们的病是我们的生命没有人帮我们增长，或我们缺乏那个营养，那我们要怎么找，那可能就是各式各样，但至少你要先知道你有问题。有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人是不知道自己有问题的。好，所以这里刚才讲的奉献是要扩展的，要不断的把自己重新奉献，而不是说我第一次受洗奉献完了一生就不用再奉献。这个奉献就是你随时把自己的时间，哪怕你在做一个决定，今天有一件事情我们要不要在这时候去教会，今天是教会有这个侍奉，我要不要做那个决定，就是这个重新奉，我自己认为那就是一个重新奉献，因为我愿意为了神的工作去教会。虽然我觉得就是说本来我的心已经让我觉得，哎，这没有关系，它不重要，就像张老堂说这个早上的祷告会，好，那你可能有时候就很正常，我再睡个几分钟吧，好像没有太大影响。其实那个每一次的来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重新再把这些时间奉献给神。那这个东西就要靠你有这种慢慢的有这种意志力和你的那个心。啊，你又觉得就好像你妈妈老师叫你做这事，有的时候你觉得好累，就想啊不做了不想听，可是想到妈妈对我这么好，妈妈都是为我好，那你就只好奇怪请了起来就爬起来了去做。啊，做完以后就做完了，你那时候就再把自己又奉献，不是我的心那个时候 ready， 但我再把它重新把这时间奉给。所以我们其实重新奉献的真的是应该是长长的。好，所以重新奉献的是每一个点，然后连起成条线，然后也这样子扩展那个面。好，这就是我们侍奉的人要注意的。那奉献一般会分为三个步骤，刚才我说的就是第一个步骤呢，他这里讲了一个是在那个士师时候有一个叫基甸的人哦。我看一下我们时间还够，好，我解释一下，我想大家都听过，不过我稍微再解释一下啊。我知道我们在士师这个时代啊，很奇妙的是，就是约书亚进了迦南地以后，后来约书亚去世了以后，后面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进入士师时期，他们都靠着士师来执行神的工作，可是他们常常忽略了当时候神告诉他们不要去拜别的偶像，所以他们一拜偶像神就会怒气，把他们交在敌人手里。所以当基甸的时候呢，那时候以色列已经被交在一个叫米甸人手里已经有7年了，那这些人都很非常非常的不能忍接受这个痛苦，所以就开始又呼求他们的耶和华。那这时候耶和华呢听到他们的话以后呢，又开始来拯救他们，先派先知，然后最后他来到一个人叫基甸的面前，他就跟基甸说， 耶和华现在就在你的面前。然后他就说，如果耶和华在我面前，为什么我们现在被米甸人欺负这么厉害？然后这个耶，然后他就开始跟神耶和华，跟这个派来的这个使者，也就是耶和华，叫他求证他自己。然后耶和华证明了他就是耶和华，而且他今天是要来派基甸来带领这群以色列人来攻击米甸。这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先为耶和华筑坛，好，就先把自己献上。所以这是一般我们奉献第一个步骤，就像我刚才讲的，当你知道你的神来到这，他是救赎的主，你愿意把自己献上，这是第一步。他第二步做了什么呢？就把他的父亲所建立那些外邦的神的那些雕像全都毁了。所以毁了以后呢，然后干干净毁了以后，他又重新正正式式的把这些偶像用火烧了，然后在祭坛上献给神。好，从这个过程中你就可以看，我们在奉献的时候需要有三个步骤，至少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我们要认识耶和华他是我神，然后我愿意心甘情愿把自己献给他，这是第一个奉献。第二个，我们要清除掉自己救我或者是一些不好或者是以前自以为是那些东西，就是这里所谓的外邦的偶像。这外邦偶像表面上好像以为是那些木雕的偶像，其实在我们最近学过很多都知道，这个偶像是很多的，不是光只有那些实体的。我们必须要把它清干净，然后重新干干净净的再重新把自己献上，这是整个奉献的过程。好，所以在奉献基本上你可以看得出来，一个是不仅把自己全然献上，还要清除自己以前的不好，那些尽可能的去掉那些旧有的所造成的这些问题，然后认真试试把这些不好的都完全献上神，让神来检视。这就是我们整个奉献的三个步骤，它是用基甸的所做的三个行为呢来这里与大家勉励的。有没有问题？好，都没有问题啊。好，那我留到最后给大家讨论哈，我就尽量讲到多少。要是不能讲，其实我们很多将来我们的课程都有安排细节的。好，那你们可以给你们大家一个思索，你们可以安排想一些问题，将来我们都有其他更多的长老或他们会来分享这些问题哦。那刚才又回到刚才这个杨梅提到一些问题，就我们在侍奉中我们可能就是没有人教导的关系哈，不管是怎样，其实我们在侍奉中会遇到一些危机。好，刚才第一个我们讲到的，我们好像做久了就把它表面化了哈，像刚开始的时候很热忱的在外面发东西，发完了以后做久了以后这就变成形式，所以我们常会表面化。可是神很希望就是我们在这里在那里，不仅看到其他姐妹来很高兴，弟兄来很高兴，对新来的人也一个热忱，因为你就是站在我们的门面上，好像就在代表神来欢迎这些人，不管欢迎姐妹或者是慕道友或者是弟兄。所以可是当人一旦失去那个奉献的热忱热心的时候，没有再度把它奉献，我们就很容易失去做事情做得很表面化，甚至于就说战斗力也没了，就也不觉得一定有没有成就随便了，就是比较轻松。然后很多时候我们会做事情变得很规条化，那甚至于最后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世俗人的想法来衡量我们的一些事情，就会所谓物质化。然后最后呢，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些时候最后连最后的爱心耐心都没有了。然后这就是侍奉到最后，如果我们很不小心的话，这是侍奉的时候我刚才讲的有一些起起伏伏所造成的一些危机，那这些都是我们要警惕的。你们可以好好思想，然后我们最后两堂课你们可以好好问那些长老们或者是执事们，他们是怎么样度过这样的时期，有没有这样的时期对他们来讲他们怎么度过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问题然后可以作为你们的一些借鉴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很好的那个榜样。有没有问题？好，那现在当然我们刚才讲了，当我们在奉献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我不知道你们会怎样，像我们在献 donation 的时候， 哎，你抖那个都是你不要的东西，对不对？可是神、嗯哦、也有你要的吗？
我觉得不应该，就是你这个其实，我觉得不好，就是好像觉得他在教会去的都是旧的呀，不好的，就是应该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好的东西。有的像我们以前在公司里面有什么 Christmas 节
对，
没有人会拿旧的衣服，
对对对，
都是有的衣裳，
对，
什么的都是买新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不太好。现在尤其是不是那种特别短缺物质，很缺乏的时候，个人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好的。
是。我觉得杨梅讲得很好。我记得以前我们公司哦，每次到了那个 Christmas 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哎抽奖，对不对？大家把奖品放到上面，然后自己抽号码，然后抽到看要不要换这样那种。我记得有一个人拿了一个 lottery 放那，就是我常在想，多少人这些人因为在乎这些朋友关，我可以看到很多人啊是真的真心去买一些大家需要的，可是你也看到很多人是。放的东西是去年剩下来，所以我觉得姚梅刚才说的很好。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我们奉献献给神，切记切记，我们奉献是最好的，因为神给我们都是最好的，他没有把他剩下不要的给我们。好，所以今天这个我们这里要提醒，就是说刚才我们一直说奉献奉献，可是其中我们要记得是我们奉献的是最好的，我们不是把所有事情做完剩下的给神。所以这也是刚才我们回答，当我们奉献时间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考虑的是神的，神要我们做什么，而不是说啊，我做完我们家的这些事情后，剩下时间给神。所以神要我们是最好的，因为他给你的奖赏 more than whatever， 他绝对不会把他一定给你的是最好，最适合你最好的。这点是我们深信的。既然人家把最好给你了，而且是最爱你的，那你如果做什么事情都把它做到自己剩下最后的给他，
你接着
哦，我以为你要问问题。
我是有问题。
OK， 好，等一下子音有问题。我现在 OK， 大概第一个我已经把所谓我们要做的奉献这件事情已经谈完了。各位有没有问题？
对，刚才你提到这个，你知道啊，把最好的奉献给教会哈。但是呢，就是有些弟兄姊妹啊，他那个。家里有些就是还可以用的东西，教会也可以用，你怎样对待这件事情？
我觉得了哈，杨梅讲的是一个心态的问题。你今天奉献给神，不管是刚才讲的这些教会，这个是细节，当然你的东西好好好的，你把它丢了，因为你也想到将来，譬如说育儿室，我看到很多人献的，其实你说它是旧的，可是对育儿室来讲是有帮助的。我想杨梅，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听你解释说，他比较讲的是心态，就是
对，我跟你讲，我觉得心态。另外一个就是因为现在，就是如果总是把旧的拿来教会，好像变成一种 mindset， 好像这个东西我不要了就可以，是吧？从那个 charity 到什么。那个就很多人把旧的很旧的车很那个什么自己拿出去都卖不到什么多少钱的东西，我觉得教会真的是要考虑，因为现在不是就像以前我们都没有，好像一件衣服要什么老大穿老二穿，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都这样，不是说东西很紧缺，现在就如果是这样子，就感觉好像教会里面都是很那个很旧的东西。就是说不是那个，我觉得现我的意思说就是在自己那个有这个条件的有这个条件，而且就像你说的那个上帝把最好的都给我们，就还主要还是个心态吧。
对，
然后就是说如果你总是收一些很旧的东西，那就大家就会形成一种那个
把德勒斯。就是不需要的丢掉，
就是我们好像就是跟 Salvation Army
Salvation Army 听说现在也太旧也不要，
对啊，这个东西就是真的是要不要这样。人家像我刚才实际上说那个单位公司里面的那个不仅仅是我们交换礼物，还有经常会有那种给什么比如说非洲什么什么小孩去捐一些圣诞礼物嘛，就他们那个圣诞的没有一件新衣服嘛， 那没有人会去买拿旧的衣服，
嗯，
然后
他规定要新的。
clerk 他们工资都很少的，
嗯
，AP 的 contable clerk 他们工资很少，他们也会买新的，
嗯，
就是我所以我觉得这个奉劝尽量不要把那个，就是你旧的东西你自己很喜欢 ，quality 还是很好，还是这样的，那你把旧的，嗯 ，Mercedes 拿过来，我旧的什么？那个，就这样用旧房子也可以啊，是吧？这个是可以。
我是在想哈，应该就是我刚才讲的重点吧，最好的线上哈，就是你自己斟酌。譬如说，我比较在强调的就是说，譬如说我们基督徒把自己的时间线上，把自己的金钱线上，你不等到我最后，就像上次袁玉长老讲的，我们第一个财务这个问题，我们的十一奉献有没有做到？类似这样子 close 这个，就是说我们知道有很每个家庭有很多问题，你们可以自己斟酌，但是你是不是已经尽你所能把你的最好先捐出来了，而不是等到最后剩下来的。对对，那当然回到你刚才讲或是刚才子英说，其实有很多东西确实不一定要是新的，因为有很多东西确实是还可以用，譬如说像电脑或什么，对不对？所以完全我们不能用一件看一件，他只讲那些小事啊，就是小小的东西我们捐献。可是有的时候我
也很多，你还觉得你也很喜欢，
对，
就你会给你的孩子用，你的家人用。
对，对，但是我先因为教会需要，我先给教会用。所以就是心态上不是专特别指那。当然我自己最这话题扯得稍微远一点，就是到我在捐献的时候，我也发现啊，美国人现在有那种晚上那个捐献的时候，譬如说。他要的东西比我给我儿子的还贵，也有呢。你知道他们在写在那个树上了、
嗯，
那你要不要去复印这种东西，我就不知道了。但我觉得我绝对不会复印这种东西，所以这完全是看你。但我刚才要重点讲，当我们在奉献的时候，完全是随你自己来决定，你自己按你把你最好的献上。好，我指的不一定光是刚才所说的这些物质的东西，
但是是。很好的，
对，这都是按你的你自己的良心判断嘛，就神给你的启示来判断。但重点就我刚才讲的，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我忙完了以后再忙神家的事，神希望你先忙，就是先把你可能能够献奉献最好的给他，因为他给你的福气比这还大。好，长老吗？补充？
我可以有一些例子，但是。不要录音，就是
不要录音啊！那我等
你上完课，
对对对，
还有
好，好，我都没讲完，没有关系，因为我后面的东西将来都会继续说到，因为还有装备嘛啊，嗯，你说吧，子英。
刚才你提到了这个，就是说为什么啊，就是说这个奉献的时候，这个热情就减低了，
嗯，
没有起初的热心了，或者是那个慢慢的就怠慢了，懈怠了。
嗯，
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你奉献全人也好，当你这种话说起来容易，你真正做起来，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个人不可能都会真的是能够完全的做到。
这我同意。而且
是从这个出发点呢，有一点做一个起点的就是时间。
嗯，
你怎么样把你的时间分配好？
嗯，
我觉得我开始，在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在教会也好，在这个读经上面的时间也好，花的少。
嗯，
这样的话呢，对你们灵魂就不会有提高。所以呢，首先要奉献一点，奉献你的时间，这是一步要走的。
嗯。
我觉得时间非常重要，你怎么尤其是在那个你年轻的时候有工作职场的上面的，你工作很忙，你知道你要学习，不断的学习知识，你要花很多时间在上面，然后呢结婚生子孩子又是一个问题，
嗯，
你这个时候其实你的时间，你假如主要把时间分配好，就在这个时候这段时间其实是灵命可能是最低沉的时候，因为什么呀，你没有把时间放在教会，你没有把时间放在读经祷告，你的集中，你的注意力全放在孩子上，可能大家都有，我是这样过来的，就是孩子上的事情可能占了很多，要学这课那课那课要跑，结果有时候查经班也耽误了，或者是祷告会也不能参加了，甚至更有甚者，连星期天崇拜也来不了了，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心态问题。刚才两位说的， 我觉得奉献这个刚才讲到的那几点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时间你怎么管控。
我想补充子英刚才讲了，他是我刚才也有他刚开始教孩子的时候也有他的问题哦。但是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我们刚才讲过生活的侍奉跟生命的侍奉哈，其实不是光只是在做教会事。所以当我后来发现一件事，当我小孩在 teenager 的时候哦，有很多问题的时候，哎，我突然发现我花很多时间去读圣经，然后我甚至于看很多基督徒的心那些人的见证怎么样来教，其实很多神观念来教孩子真的有不一样的效果。可是我们这就是我刚才讲，我们一直如果在你的人生道路上一直要跟神两个分主权在争来争去，你就觉得哎，我一定要把孩子这样重重然后才会好，这个时候就会有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因为我发现一件事，其实很多圣经上的道理，就像我每次在跟大家讲这个东西，譬如说我们上次分享我怎么跟孩子分享互相相爱这些，其实这些观念都是来自神的道，互相，也许是神在你不断的查经祷告中就给你这个印象。后来我觉得我在神的孩子身上也学会怎么样交托，那是我就是你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交托，然后我老在跟神说我一定要这样做才会怎样才会。后来神真的让我看到，当我交托的时候，神在前面开路更大。这事实上无论你处在什么情况下，我觉得子英给的印证很好，给的一个建议很好。你愿意把时间放在神的话，你会发现神会借着他话教你去解决，哪怕只是解决孩子的事。即使他今天真的没有向你送去学，譬如说很多人有中文学校的问题，你就一定要去学中文。可是事实上当我发现把那时间奉献给神，哎，我没有时间让他去上中文校，我自己教，可是我发现跟他感情更好。所以很多事情都可以解决，只要你愿意把那个时间拿出来。而且你会发现神会在很奇妙的事情上给你开路，那是我学会怎么样借着那条道路跟神同行，然后相信神的恩典。因为你不经历那件，你什么事情都自己做。就像我现在有个朋友，他每次遇到什么感觉，哦，神告诉我这样，然后可是他所有看的计划都是按他自己走的，他永远不会觉得我的神，他因为他会搞不清楚到底是我厉害还是神厉害。这是个很大问题，这是我们今天刚才讲奉献的问题。甚至在侍奉的过程中，侍奉教孩子也是一种侍奉，我觉得了哈。那个过程你没有真的不在圣经上学智慧，你以后会觉得我会觉得很可惜啊，因为我们有个这么好有智慧的人。好，那完全是你的心愿不愿意放下，愿不愿意让他，哦，好，这段路你开吧。我真的有好几次我真的是觉得我自己 crazy 到都要我自己来开那个方向盘。最后有几次我真的我被那个 Connie 跟我说，啊，你就给他做开一次有什么关系，就好好说好，那就给他开一次有什么关系，就这样开。然后我就发现神给你创造奇妙的事情，真的很多这样的经验，然后你对神的恩典。所以我觉得你刚才讲，其实我们一直认为我们好像我们时间是不够的，好，都要自己做完了以后，就像你刚才挣扎，我知道刚当小孩子，尤其孩子到 teenager 以后阳明也会遇到，刚遇到 teenager 的时候，至少我觉得啦，我后来学会还是听神的比较好。因为你真的没有去学中文学校有什么关系，我晚上自己教嘛，很多人不愿意自己教。其实你知道自己教的好处是你跟孩子关系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事情啊，就是他今天不参加这个有什么关系，所以我通常会先把它排掉，尽量能够那个。好，那你应该
还结束了。
要结束了，时间到吗？
你不录音我就分享一下。
快要到那个，那我们今天先我先讲一下哈。那我们刚才其实我会把这个讲义给你们了啊。那其实在我们侍奉上我们要讲的其实好多可以说，好多经验可以谈，但是因为譬如说我们要做一个合用神合用的器皿，基本上就是我刚才讲的，每个人神给你工作不一样，你就是不同的器皿，不同器皿有不同的那个，但是你要合用神的合用的器皿，一个最重要一个问题就是。最重要的点就是你要圣洁，神希望用的是一个圣洁的器皿。然后所以但是这个器皿有时候不用担心，一旦神用了你这个器皿以后，他如果你出了什么问题，神会不断的造就你。好，这就是一个基督徒最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就是我们虽然不是很好的器皿，但是有那个新奉献成为这个器皿的时候，神会不断的造就你。那我想 这上面我们将来会讲到充满，我们讲到信心，恩赐和恩典，其实那些都跟灵命性有关系。我想你在讲充沛都可以。
其实这个课你仔细看啊，它是很多会有交叠的地方，因为我们讲的是侍奉就是包括这些，然后它分出细题来谈的时候，都会 touch 到这些原则了啊。所以基本上是这样。
好，
那如果从回答刚刚的问题，或者大家提出来都讲得很好，最主要我们讲到心态的问题，我们讲到时间的问题，讲到我们应当是交给神。你看看圣经的原则啊，是与神同行，不是神与我们同行啊。但我会问你一个问题啊，这个课后你可以想想看，用了大家时间。摩西呢？摩西为什么？
你要我停止录音了吗？
我没有关系，我现在还是接着会说。摩西的话呢，是他说你若不与我们同去啊的话，那显然是神，摩西要神与他同去。那么跟刚刚我讲的那原则是不是冲突了？你看起来好像冲突了，可是摩西这样讲的时候，你知道是什么？你吩咐我们上去，神的意思要他上去，但是呢他在那个时候啊，他要的是神与他同在，一个神不完全答应要与他们同去，他知道神没有同去，这是一个 disaster。OK， 所以神说：“我按着你的名认识你。”神跟摩西说：“我按着你的名。”然后摩西觉得他这个时候呢，他要要求神的应许，要求神与他同在的一个证据。神也说：“你既然这样，啊，他说摩西说如。”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摩西的意思是要认识神，因此神呢说：“你要的这些显出，你要看我的东西，你要的东西呢，我可以答应你，我按着你的名认识。”你看到啊，神对这个人，所以神对这个人的认识呢，虽然不是神不知道，好像需要时间才会更多认识。事实上讲的是这个侍奉的人他怎么成长。这个侍奉的人因为认识了神，他不断的求，不断的竭力的追求，对神的认识一步一步加深的时候，神说我按着你的名认识，是这样的意思啊。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那个奉献啊，和合用器皿为什么重要，是你一旦知道这样的道理，一旦听到这样的教训，你就下决心走了，不要再想了。为什么人很多到很年老的时候还说我要奉献，或者是说我们说为什么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心智下跌了，最后就渐渐的不能了。为什么？因为没有跟上，一开始就知道这个观念，什么观念？本位的侍奉，知道你是神的子民，神应许你，抓紧了这个，那神说要这样做，你就是奉献，你要做一个合用的器，对吧？那这个。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在，你不断的追求的时候，你不太容易退后。那像我过去的日子里头呢，也会有退后，也会有这样的时候呢。但是呢，基本上呢，我不是只有主日听讲道而已，我自己喜欢寻求。那么这么长期下来，一直寻求的时候呢，虽然呢资质呢很不够的啊，但是呢，因为不断的吃。自然会 build up 是你自己不知道的，圣灵的工作就像我下一堂要讲，圣灵的工作就是这样子，啊，那如果论到说，二三十年这样，每天至少两个钟头读额外的，我们不多啊，教会不多人这样做啊，不是说我要特别，我所以说我不要录音的部分就是这个意思，啊，可以，就说你知道要这样做，那么在我这个受洗之后，我讲过很多例子。在我受洗之后呢，人家要把茶几班交给我，我发现我要读书的时间会不够，但是我还是知道这应当做，那么这个责任是神的，那我就虽然有一个挣扎，但是决定了，我从星期四下午开始到星期天结束，那个时间都是属神。然后星期一到星期四，我那时候连读书跟连读经，我一天至少10个钟头下去，因为后面的时间没有办法准备功课，我1到10读了12个小时、12个小时学校的功课。那个时候你说对圣经熟吗？也不见得很熟，但是说这个责任既然已经来了，那就做吧。 那个勇敢的心量是很重要的，勇敢很重要。比如说我举例，我们提到啊，只有你接下一个神给你托付，你有本位的认识，你有愿意的心，然后你勇敢的去做，虽然很不足，但是神自己负责，神补足，你是很不足。那所以说我们谈到这个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要求说有没有谁可以来试试看啊，来试试看做个工作，当然恩赐不一样，有的人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带领教导或什么，因为讲今天讲的更重的责任啊，但是呢有些事是可以做的，那可以做的时候呢，你心里面要愿意。那我另外举的例子是，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带茶经，但是那时候就人不够嘛，他说要你带那就带吧。带的时候呢，我也提过例子了，我至少那一个礼拜里头要，譬如说要带茶经，茶经呢你可以有资料的，有 commentary， 我要花20个钟头准备，20个钟头你知道吗，这个一个礼拜要扣掉2天的话，5天，每天要3-4个钟头啊。可是那带到后来就渐渐熟悉了啊，熟悉了以后有一个坏处，就刚刚佩林讲的，因为熟悉了你就会懈怠，就会变成 routine， 变成 routine 你就退后，所以要不断的回头，不断的回头，这个就会造成进步。好了，那回到那个给教会的东西，刚刚讲的很好，是心态的问题啊。那以前我也讲过很多例子啊，就说教会有这个需要，你认为教会一定，教会的需要不能够低过你自己家的需要，对吧？以前我们那个教会要喷水，我讲过那个例子啊，指令大概也知道，教会那个洒水啊，sprinkler system， 那时候教会牧者呢，杨牧师呢，他要每天花